因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人的心灵是一座幽暗的森林，包罗万象，让人无法踏清其真相。大千世界，茫茫人海，每时每刻，我们的心情都在不断变化。心情日记，一同书写我们的喜怒哀乐。
人最怕的就是胡思乱想，自我设置障碍，因为这种就会跟你失去理智，往往误入歧途。如果你插在心里面爱自己说，这种做可能不合，万一失败咋个整呢，结果就没去做，就失去信心，而结局肯定会比你想象的还要糟糕。在这种心理支撑底下，有很多人常走进一种自我失败的思维模式当中。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人会对自己做出一系列不利的推想，结果就真的自己置于不利的境地。拿破仑认为，不管如何失败，都只不过是不断茁壮发展过程中的一幕。每逢事业一失败，还没等结束，自己就会想了，我失败了，从此这个眼光离我远去，再也不可能成功了。但如果你让的一切都在不断的茁壮发展，那么你或许就不会沉浸在失败的黑暗当中，甚至还可以创造出另一个机会来。这个时候，你离成功也就不太遥远了。很多时候，一个人的苦、乐、惨、败，不在于万物的左右，而在于自己的心态和看待世界的角度。如果你用悲伤的眼光看待生活，那么你的生活就会暗无天日；如果你用乐观的眼光看待世界，那么你就会发现生活到处都充满了喜悦。一家铁路公司有一位吊车人员杰瑞，他工作是相当的认真啊，做事也很负责，得着老板和同事的肯定。有一天，所有的职员都赶去挨老板过生日，个个都下班急急忙忙的走了。但是由于失误，杰瑞不小心被关在一个带锈的冰柜车里面。杰瑞在冰柜里面拼命的敲打、哈的气，但是全公司的人都走的了，根本没得人听见。杰瑞那手扎的口红的喉咙的喊哑的，也没得人理睬。最后只是颓然的坐在地下喘息。他越想越害怕，心想这个冰柜的温度只有-20度，再不出口肯定会着冻死的。他只好用发烫的手找来笔纸写遗书。第二天早上，公司的职员个个都来上班了。他们打开冰柜，发现这个杰瑞倒在地下。他们把杰瑞送给急救室，已经没得生命的迹象了。但是个个都惊讶，因为冰柜的制冷开关始终都没启动啊。这个巨大的冰柜也有足够的氧气。更令人纳闷的就是，这个柜子的温度一直都是在20多度，但是杰瑞自己给自己冻死的了。我们当然可以肯定 杰瑞并不是死于冰柜的哈兰，而是死于内心的冰点。他在潜意识里面爱自己，怕那个死刑，所以啊，影响一个人意志的东西不在于外界的环境，而在于自己的内心。
禅师的灵，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禅师拜他。圣经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我们的节目是晚上九点半到十点，频率是31公尺94.5千赫，31公尺94.5千赫，欢迎大家天天收听，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哎呀，圣经太难读了，是那么好多次都认不得是哪意思。圣经到底哪样意思啊？哪个跟我解释一下？
这些问题很多人都有。圣经其实不难读，圣经其实很精彩，有真理的教训，更有动人的故事。认识圣经智慧，更了解圣经的智慧，让我们一起学习圣经智慧。圣经智慧，弥赛亚。可能说到弥赛亚这个词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陌生，好像是没咋个听过这个词。不过呢，有一首世界著名的曲目叫做《弥赛亚神曲》，如果你听过的话，那么可能就稍微有点了解了。这一套《弥赛亚神曲》呢，是著名的英国作曲家哈德尔所写的。这个曲目里面所描绘呢，就是基督的生平，包括他的家乡，在世界上的工作成长，后来以至于到受苦受死复活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弥赛亚神曲就是把这些生平事迹用音乐来表达出来，内容是十分的丰富精彩呢。这一段曲目它最后的一首叫做哈利路亚颂，那更是闻名遐迩，更令当时的英国王乔治二世在听的时候感动的炸裂起来，表示对神的尊敬和敬畏。当然，当时在场的听众也跟随这位英国国王一同的炸裂起来。最后这个习惯呢就流传下来了，也就是每当弥赛亚神曲演唱到哈利路亚颂的时候呢，所有的会众所有的观众都会自发地站起来恭敬肃立，以示对神的尊敬和崇拜。那么弥赛亚神曲既然是描写基督生平的诗歌，那么你肯定会晓得了，这位弥赛亚 就是指那基督了。确实弥赛亚就是基督，那么维纳亚又是另外那个说法呢？之前我们也说到关于耶稣和基督这两个称呼的区别，那么这次的弥赛亚又是哪意思呢？在这里要再复习一下，耶稣、基督、弥赛亚指的都是同一个人，就是我们的救主，上帝的独生儿子。弥赛亚是一个梵音的词语，它在原文当中的意思是绍高者，绍是街上的绍，高呢就是高用的高，也是高用的高。一个绍高的人就是弥赛亚的意思。那么到底是绍高是哪意思呢？介绍高友，介绍瞎高，为哪要绍高呢？是呢，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中可能不是很明白这个意思是哪状态。绍高其实是一个犹太人传统的仪式，就是做祭司或君王的人要介绍的一个仪式。形象的来说呢，就是一个册封仪式的那种状态。绍高也就像是把华冠戴在那个绍高的人头上。那么绍高呢，就是要做祭司或君王的人要介绍的仪式，要把这个膏油浇在他们的头上，使他们成为绍高者。那么这个仪式也就是向众人显明他们的地位，让众人认得他们的职分或将要做的事情。不过呢，在旧约里面，先知所提到的弥赛亚是指基督说呢，它除了包含绍高者这个意思以外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拯救者的含义。而耶稣基督也就是神所高立得圣灵充满来到世界上的救主。第一，他是神所授予他的这个绍高者的地位。第二，他的使命就是来到世界上做我们的救主。这就是弥赛亚概括而来的两重含义。所以呢，在旧约的时代啊，以色列人一提到弥赛亚这个词，内心就会充满盼望，在痛苦中也就有希望，在黑暗里面也就有光明。因为弥赛亚这个词就代表的特满的希望和盼望，弥赛亚的到来就是救赎他们的象征。弥赛亚是古时候的以色列人日夜所期盼的，因为神应许他们弥赛亚的到来就是要改救他们，做他们的王。对于弥赛亚这个角色啊，耶稣他自己也有直接的回应和承认。他在讲道的时候就曾经明确的说过，他自己就是弥赛亚，就是旧约中所预言的这位救世主。耶稣他自己也详细的说明了在旧约圣经中所记载的那些预言全部都应验在他身上。另外，耶稣的门徒们也常常称呼耶稣是弥赛亚，因为他们看见耶稣所说的教训还有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都跟圣经中所预言的弥赛亚是完全吻合的。所以呢，旧约圣经中所提到的弥赛亚就是基督，也就是耶稣。而且他不单只是以色列人的救星救主，更是全人类的救主，使我们今天也可以靠着他来得救呢。是呢，耶稣、基督、弥赛亚都是指的同一位。可能一开始呢，你会有一些的混乱， 也不明白为哪样需要三个名称。其实呢，这三个名称也都是有他们的自己的含义和背景的。如果你还有哪不清楚呢，也欢迎你来来信来跟我们讨论。尤其是在圣经的一些背景历史方面，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对一些词汇不明白，或者是对一些句子不了解它所讲的背景，那是因为啊，圣经所记录呢是跟我们的生活背景有很大差异呢。如果说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当时以色列人的情况，或者是一些希腊文、希伯来文的内容的含义，那么会更加的了解圣经的意思。好了，今天我们学习了弥赛亚这个词，下回我们会继续来学习另外一个跟圣经有关的词语，你要记得来听。愿神祝福你。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心，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邪事所犯的罪。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我们的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是大小的大，有是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信封面注明爱在人间，留燃烧就可以了。
学习放松、哦、学习放松、哦、把你心里的感受统统都抛到脑后、哦哦哦哦哦哦、学习放松、哦、学习放松、
学习放松、
学习放松、
把自己放下以后天来的拯救，把自己放下以后，享受天来的拯救。
享受天来拯救。
话说拿撒勒先知的话语告知我们过去和未来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带着充满希望、宽容、恩慈的终极之爱来了解这个世间的痛苦和罪恶。欲知好事如何，请听即将为你叙述的圣经故事。
伊利亚告了伊丽莎为先知，昨天的接班人过后呢，就被火车火马接个天上去了。住在耶利哥的先知对伊丽莎说：“感动伊利亚的灵，感动伊丽莎了。耶利哥城的人来接他，要圣人治好城里面的水质。”伊丽莎说：“拿一个新瓶。”里面发点盐，他将盐倒在水里面说：“上帝这样说，我治好这水，从此不再使人死亡，也不再使土地不生长。”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子来求伊丽莎说：“
你仆人我的丈夫死了，你让他都是敬畏杀敌的人，现在有一个站住了，他要我的儿子拿个大奴仆一插话我丈夫前头的站。”
伊丽莎问他：“我为你能做哪样呢？告诉我你家里面还有哪东西？”寡妇说：“
比你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一样都没得了。”
伊丽莎说：“你可向你的邻居借一些空的器皿，越多越好，不要少借。回到家里面关上房门，你和你的两个儿子在里面加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面，装满了放在一边。”
夫人和两个娃娃回个家上，见邻居借了空的容器，关上门，按小瓶子的油倒在他儿子借来的器皿当中。他们倒满了所有的器皿。他寡妇对儿子说：“再给我拿些器皿来。”儿子说：“我们再也没得了。”油就止住了。
寡妇可告诉伊丽莎，伊丽莎对她说：“你去买的这些油，花的你的债，剩下的钱足够你们母子过活了。”伊丽莎以上帝仁慈的爱心帮助了他们。寡妇有了信心，信他是上帝的仆人，会遵照上帝所说呢，可帮助他们。好了，寡妇母子买了油，还了债，一家人得着上帝的恩典。亲爱朋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寡妇的一家，他们都依靠你，得着你的恩典。我们的一生
也要靠你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可见我们不要为明天而忧虑，因为明天大有明天的忧虑。来重大写个耶和华，他必抚养我们，他永不叫依然动摇。
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伟大的是爱。哪里有上帝的爱，哪里就没有畏惧，因为上帝完美的爱驱散畏惧。我们都领受到了他丰盛的恩典与真理，得到他赐予的
耶稣给我生命，生活降临，应当悔改。耶稣给我生命。哦，
耶稣爱我，耶稣。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永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承认耶稣是上帝之子的人，上帝住在他之中，他也在上帝之中，所以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爱，并对世人坚信不疑。上帝是爱，生活在爱里的人就是生活在上帝之中，上帝也生活在他之中，这样上帝的爱在我们之中就可以完全实现。
生活降临，应当悔改。